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那过了一个清明的假期，大家都平安啊。那我们就是在这段期间有发生一些意外了啊。那我们佛弟子呢，在面对这一些苦难的一些事件呢，当然我们就是能够尽我们能够做到的啊，然后去对这一件事情能够让这件事情的这一个的处理能够圆满啊，能够让这一些伤害减到最低呀啊。那同时我们也应该要从这里面学习到一些我们要去留意的事情，就是我们就是特别是对大众有安全的事也不能轻忽，就是说到底要怎么做会让伤亡降到最低，我们平常都要去关心，特别是我们的这些工作方面的啦齁。比如说遇到什么事情，你就是要按照正当的方式去做齁。那如果用一些不正当的方式去处理的话，就会产生一些悲惨的结果齁。所以我们在日常就是平常对于一些可能会发生的事情都需要去多关心，然后应该遇到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应该要怎么样去做都需要练习，这也是一种悲心的一种实践，就是遇到一些紧急事故的时候，那怎么样做会让整个这一种伤亡呢降到最低啊，那这个都是我们应该要去面对的一个课题，也要去思维，就是学习佛法了解道理之后，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应用了，就应该要怎么样把正确的这一种道理呢就应用在我们的工作或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中哦。那这个是属于应用的，这个佛法课程不一定会告诉你一二三怎么做哦，但它就是一个大家学习之后知道要有悲心，那应该要怎么样去实践悲心，那就是处处能够为他人去着想哦，然后去不要为自己想太多，多为别人想啊，那这样应该都可以跟佛法相应啊，那这样也可以让佛法对这个世间产生更多正面的力量啊。好，那我们希望就从这样的一个经验当中能够在反思自己了，然后对这一件事情我们看能够提供怎么样的一个帮助，我们尽量去做。好，我们回到我们的课程。好，我们现在进行的课程是印度佛教思想史的第六章。那这个第六章的这个内涵是大圣时代的声闻学派啊。那第一节呢是谈说一切有部，那第二节呢在249，我们现在已经在第二节的一个的内容范畴当中啊。那在第二节导师的标题安立为譬喻分别说正量以及大众，这边提了四个对不对啊，那譬喻呢就是第一部分的持经者 譬喻诗啊，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人物的一个介绍哦，那大多数都是说一些有部的哦，那有少数一位哦，就是他是独子哦，但是因为风格相近，所以或者是在某一些论述当中提及某些文献当中，这些人一起被提及，所以导师就在这边一起说哦。那这边谈了很多内容哦。在第二部分是分别论者，在261页哦，这也是我们上一次的课程当中有说到的哦。分别论，那它又分大陆分别论跟海南分别论者啊。大陆分大陆分别说不与海南，大陆就是印度大陆啊，那海南就是锡兰岛，也就是今天我们所称的南传佛教啊，或是南传上座部啊，他们自称上座部了，但是我们在部派里面，他们其实是同业部，那他们有自己对自己的称呼，那也有别人对他的称呼。好，那分别论者在大陆分别论有四部，就是在这一段的第四行有化地部、法藏部、引光部跟赤铜业部，有吗？好，那导师在这边就一一的对他们的一些思想或主张呢，做一些介绍啊。这些主要都是别人，就是或大毗婆沙论里面所引述的。所以这些材料都是别人说他们认为怎么样啊？那这里面当然也有转述的这一种有没有精准的问题了。那基本上我们文献不多，只能相信这一些转述的文献，而不是他们本身所有的这一些论述啊。好，那这个是分别论者，那再来第三个正量部，正量部在268页，有没有？好，我们上一次就是谈到正量部了，谈到正量部，那正量部它是从独子部再分出来的，这边给大家看一个图，上座部呢他先分成说一切有跟分别说，对不对？然后之后呢，分别说又分出四部嘛，就刚刚我们说的化地部、法藏部、引光部，说一切有部他又分出独子部，独子部又分出法上部、贤咒部、正量部、六尘部等等，可以吗？所以这个正量部其实是独子部的一支，而且是大宗，它的影响力非常的广，在当时的印度大陆，它影响的划区很大，影响很深，影响就是他的主张思想影响很的这个范围很广啊。好，那正量部是独子的一支，可以了啊。那所以他是独子部的一个分出来的。好，我们回到讲义。那独子部导师有先说明，他与说一切有部的法义相差不大，因为他从说一切有部分出来的嘛。 就是在所有的教法当中，就是六七项不同啊，那几多都大致是一致的。这个是在268页的最后一行啊，就是独子跟说一切有部是兄弟学派分出来的嘛啊。那接着导师就介绍独子系的教典。那这边老师这个科判这个标题有改过了，大家有改了齁、哦。就是这个是阿含目超解，其实就是三法度论齁、哦、他们是同样的内容齁、哦。不同的翻译可以吗？当时你们有记到这一个吗？有没有都大家对同一其实是同一本著作不同的翻译了、哦、同一本书，有时候我们会以为说它只是名字不同，有两个名字，其实是两本翻不同的翻译，那内容是一样的内容、哦、就是所谓的三法、哦、就以三法来解释、哦分类啊。那这边导师有特别提到，这个是阿含目超解，并不是阿含经的注释书啊啊。它其实是阿毗达摩啊。好，那还有就是这个佛阿毗昙经啊，还有270页。还谈到律22明了论、历释阿毗昙、哦、那这几部是真谛三藏所翻译的、哦、那还有曲昙般若流支译出的正法念处经、独子道人问经，还有三迷底部论、哦、那我们上一次花了很多时间在解释依说人、度说人、灭说人啊，有没有啊？然后大家再回忆一下，依说人就是受施舍啊，度说人就是过去施舍啊，那个灭说人就是灭施舍，这个施舍就是独子部还有另外一部三迷底部论啊。三迷底部论他有讲到这三种，就是这个人就是不可说不特切罗了、哦、可以要用这三种面向来理解他、哦、那一说就是重于和合，度说重于相续，灭说呢、哦、就是无复有五蕴、哦、就是得涅槃解脱的时候，就是可以约这三个面向来说明不可说我是怎么一回事了、哦、好，那再来就是、哦、就三法度论了、哦、就是说刚刚我们讲说一说人就是受施舍嘛、哦、然后这个度说人就是过去施舍，灭说人就是灭施舍，这三种施舍是从三法度论里面所用的语词，那它彼此可以对应，就是三法度论与三迷底部论呢，它都有讲到不可说我，那这不可说我就是有这三个面向来了解它，详细在角注131这边。好，再来我们看到273页，273页导师有谈到这个独子部呢，他主张呢就是根识能够直接认知外境，大家有看到这个二特别关于正量部之主张与学风这一段、哦、那这边导师对直缘外境，这边谈到正量部立直缘外境，就是我们的根识能够直接认识外境、哦、 这样讲好像大家就觉得稀松平常嘛，是吗？哦，我们不就是摸到桌子的触，对不对？哦，就直接认识外境。但是导师说就是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啦，哦，或者是说苏维切有部不这么认为。所以有部他认为呢，我们的认识呢不能直接认识外境，是先起一个境的影像，然后我们的这个心性所去认识这个影像。这个影像就像镜子的像一样，跟外不是真的等同外境，但是外境的一个影像。听得懂了齁。就是这个外境镜子啊，镜子不是可以显现那个东西嘛，哈，但是这个影像镜子的影像跟这个镜它其实是不同的嘛，是吗？哈，是可以了哈。那这个有部它的形象在这边，因为有部对于形象的说明，在不同的脉络它有不同的意义。或是偏重不同的意义，有时候它是指一种认识的一种方式，比如说四谛十六形象，对不对？就是我们在认识外这个一切法的时候，要用这十六个方式或是角度来理解，比如说无常、苦、空、无我，对不对？可以吗？因为我们能够看到就是云在那边变化嘛，多端，对不对？云啊，天空的云飘过去，有时候很漂亮嘛，或是晚上看到流星然后滑过去，然后怎么样赶快许愿，是吧？懂意思啦。一般人看到这个就是觉得很有趣，或是很稀有，或是这个运气来了，赶快许愿。但是佛教徒看到这个要理解为什么无常，懂意思吗？你看这个一刹那还没有办法永恒的嘛，对不对？就大家看到外境有不同的认识方式，那四谛十六形象就是十六种认识真理的一种方式，就是正确的认识的一种与真理相应的一种认识的方式，懂意思啦，齁。这个形象是一种认识的一个方式。但是在这边老师所说的形象呢，它比较就是有这种影像的一个意义齁。因为它形象有不同的意涵啦，齁。还有认识的一个层面，也有一种影像，听得懂齁。好，那关于这一部分呢，这边给大家看一个材料齁。这个是俱舍论记里面的一段文啊齁。那个人觉得这一个文可以大概能够了解什么影像到底，形象到底什么概念，为什么要立一个形象，不是说为什么，就是说有部的形象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好，那这边是谈到它形象它不离体，这个体就是心心所了。因之三性皆于体同，就是心是善，这形象就是善。好，那就有人就问说，诶，那这个善心跟善心所在缘这种不善色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恶业，对不对？那有影像显现，那这时候的影像应该就是他就认为应该是不善啊，对不对？如何形象于彼体同彼体业，就是他就觉得你这样讲 好像没什么道理啊。你听得懂啦，就我们举个例子啦，就是说在这个人长得丑美，那个不是善恶哦，这都是已经到，这是无忌了哦。我们举个例子，就是说长得美的人，他的镜像就是美嘛，对不对？好，长得丑的人，镜子呈现的像就是比较不好看嘛，哦，可以吗？他就认为你的这一种体性应该是跟镜要一致的，他说不应该是跟心一致啊。好，解云啊，阿毗达摩他们都很厉害，他都知道你要问什么问题啊。他说虽所缘色是不善啊，以此影像不离能缘啊，就是这个影像是在心所上现的嘛，对吗？齁，懂意思吗？齁，所以它也是善，齁，不是因为这一个色不善，所以这个影像就是不善，它是跟心所的善恶一致的，可以吗？齁，他就举譬喻，他说如镜中火，似火而非真火，镜中的火不会烧人嘛，对不对？它只是相似那个火而已，但是它没有火的那一种热的这种体性，有没有？阿毗达摩很厉害，对不对？马上就举一个例子，能够打脸。OK， 好，他说影像异耳啊，彼似不善而非不善，就是影像就是看起来像不善的这个的法。但是事实上它不是真的不善，就像镜子里面的火它没办法烧嘛，对不对？如善即恶，那这个善的这一个例子是如此，那不善无忌呢，准善应知，就是跟善的例子是一样的。好，那接着他就说这个形象呢，依大圣来说，大圣这边指的是唯识的了，唯识大圣。这个居士论记是谁做的啊，知道吗？普光论记，他是唐代的人，唐代那时候唯识的一些著作都已经来了，可以了，普光大师。他说依大圣来说，此形象呢，像其实形象相当于相分啊，是形象当相分啊，相当于相分啊，可以吗？然后此相分是境所色啊，随变色等及色等中色啊，好，若依正量部。依正量部的话，心所法它能够直缘前进，这就是导师这边所说直缘外境，前面就是现前的境，就是现前是你们所谓现前，就是我们根所对的了啊，它不是很远很远想象的，是现前啊。所以正量部它没有形象，现心等上，心所上啊，所以有部是先现一个形象或是影像，然后去认识这个影像。这影像是静的一个影像，所以不同说一切有部啊。那这一个不变相分，复不同大圣。这一个相分它不变了，就是因为大圣对于境它会改变的，所以每个人的心是不同，懂意思了。相分每个人的相分对某一个我们所说，比如说这一个摄像头哈，我们的相分是不一样的，或者说我们对于这样的认识它会改变的，懂意思了，就是同样一个对象在不同的时间点 它会有会改变的啊。那在正量部，它就是不会变的了啊，就是它是什么就是什么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所以这个说气有部，它就跟我们一般的认知不同，正量部就很接地气，对不对啊？就是直接认识外境了。那说气有部它比较 philosophical，就是哦，我们不能直接认识外境，是境在我们心现起一个相似的相，我们认识是这一个相哦，好，大概是这样的情况，好。好，那上一次我们就提到这边了嘛，哦，那接着我们今天一开始要来谈大众部系的一个思想，哦，好，我们来看273页，哦，好，这273页的本文啊，最后一行，大圣佛法时代大众部系的思想。由于没有经论传译过来，所以不能明了哦。就是说，他到底他的这个思想是什么呢？我们也没办法很清楚哦。我们看到274，所以只能根据一些文献的记载啊，转述来了解。比如说《大集经》里面，《大集经》是大圣经啊。对，这《大方等大集经》哦，这个就是大圣的大集经哦。那它里面有提到大众部广博遍览五部经书，这个五部就是五个部派。好，那另外喝利跋摩传，喝利跋摩大家知道是谁吗？他就是诚实论的论主。喝利跋摩的传记也有提到，哈，有生其部生，住巴连佛邑，并尊奉大圣严心方等瑞义九部。这个九部在导师有引述这段经文的部分。都没有很清楚的，大小圣都有九部啊，九部可能是12分教或是9分教啊。那最后导师在这边谈到，他说大众部是泛览各部，这边各部就是各部派的经论呢，而且呢，并不反对大圣。他从哪句话可以看出来，就是大众部生他尊奉大圣嘛，对不对？哈，这是从这边看出来。那泛览各部，基本上就是第一行的遍览五部经书，哈，就是没有提什么叫做瑞义九部了。我们也不是很清楚这个九部，我再去看一看《大集经》里面有没有进一步的解说了哈，因为在备课的时候没有特别去查哈。好，那再来，导师除了这《大集经》里面，还有《喝利跋摩传》里面谈到大众部呢，还有《大圣论》中。也偶尔说到大众部的论义啊，那这边导师举了几个啊，举了两个，一个是根本是，一个是摄是啊。好，我们来看根本是，导师说如摄大圣论说啊，大众部他有提到根本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如树一根啊，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意识与前五识都是依意而起的啊。这个意就是这边的根本是啊。然后意识跟前五识就是前六识都是依意而起啊。 好，再来也引述到这一个解生密经啊，解生密经有一个记事，有一段文就是阿陀那氏为依止为建立故，这依止跟建立都是要表达原因的意思啊，就是以阿陀那为因啊，为依止啊，六世生转。但其实就跟这个根本是如树一根，对不对哈？这个道理是相近的嘛哈。好，再来275页，唯识三十论就说一指根本是五事随缘现，亦是常现期。根本是，其实导师认为就是阿含经中的一意生事的一种说明啊，意就是一根呐啊，一根长什么样子？大家看过吗？一根它也是精神的啦啊，一根它不是色法，它是精神的啊，但是眼耳鼻舌身这五根啊，它是色法来的啊。那你们应该有学到，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眼球是什么东西啊？它真正的眼根不是这个眼球啊，它是维系色。这种眼根是维系色，这眼球不怎么维系啊。那维系色是什么东西？导师说相当于现代的视神经。视神经我们也没办法肉眼看到的嘛，是吗？它是维系色，类似啦，它是能见嘛，根见跟视见。那眼根呢，大家可能是学过阿毗达摩会比较清楚，就是说这个一般我们讲这个眼球，这个不是真正的眼根，这叫浮尘根啊。真正的眼根是所谓的圣意根啊，就是这个维系色啊。好，所以这个一根看不到的了。好，大家不要说，哎，我有看过，可能是梦到的。好，这边有一个地方带大家看一下，在角注148页啊。我们把它放在投影幕上面啊，角注148啊，它是出自唯识学探源啊。那既然有放，我们就稍微看一下，因为大众部的材料太少了啊，我们就做一些补充啊。好，在唯识学探源导师说到呢，大众部的根本是六世升起的所依，大家分得清所依跟能依吗？比如说，大家坐在椅子上，人跟椅子的关系，人是什么？能依，椅子是所依，被动的，能是能，就是主动的了啊。所以这个六世升起的所依，就是六世是能依，然后。这一个根本是所依啊，依这个是依着这个根本是才能够生啊，可以了啊。好，那导师接着提到无着论是在摄大圣论里早就把它看成是阿赖耶识的译名啊，根本是啊，他说于大众部阿吉摩中，阿吉摩是什么？阿含对，阿吉摩，玄奘大师都翻阿吉摩了啊，嗯，阿含啊，阿伽玛嘛啊，阿甘，一门密意说辞，说这个阿赖耶识啊，名为根本是如树一根啊。好，那世亲呢？是大圣论是，所以是大圣论是无着照，对不对？是大圣论是就有好几家啊，有这个无性是跟世亲是，有没有啊？ 啊，以后有看看有没有因缘开设大圣论哈，大家可能会晕倒，阿赖耶啊，太复杂啊。不会，其实设大圣论很有趣啊，真的，三性三无性，好。这四大圣论是呢，释迦菩萨有做对刚刚那段文有做解说，就是根本是为一切事根本因啊、哦，这个一就是一种因的概念啊、哦，譬如树根，经等是经等的总因啊、哦，若离其根，经等则无有哦，没办法生嘛啊、哦，可以吗啊、哦？所以大概是。这样子，所以如树一根的一呢，释迦解释做诸事的根本一，根本因呢、啊，可以吗？啊，好，那护法成为师论说呢，啊，成为师论其实是有很多论师对唯识三十颂、唯识三十论的解说。柔意的，这个也是玄奘大师的这个旷世巨作，一般都是谁写的著作就翻译过来，这个叫柔意，这个也是易经史上的一个奇葩，就是柔十，据说是十大论师的注解，然后变成一个成为是论，他就是唯识三十论的注释，那里面以护法为正义，就是护法的说法是他们认为是最恰当的，可以吗、哦、所以不是护法造成为世论，就是护法说了、哦、以护法为正义的这个成为世论里面有谈到、哦、是言等事所依止故、哦，也就是这根本是就是事的依止了啊，事的依止。好，那这边在这个一四八的引文也有提到，有人望文生义，望文生义就是接着所说的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了啊。好，就是说世亲是曰种子作亲因说啊。护法是曰赖也现行作六事具有依说，就是这个同样是因嘛，对不对、哦、那有人就认为释迦的这样的说法、哦、根本因它是曰种子，赖也是有两种，至少有两种重要的一种特征、哦、一种就是色常种子，阿赖耶跟种子它是非一非异、哦、到时候实际上如果真的有讲色大圣，到底阿赖耶是种子还是事、哦、就是它种子跟阿赖耶是的关系是什么、哦，那就又会有一些这一种所谓的非一非异的一个说明又跑出来了啦、哦、好，所以这边是所谓的种子跟现行，那赖也它名为是，它有认识的作用，现行可以啦、哦、嗯，好，所以有人就认为依据这两段解释呢、哦，言等事所依止，讲依止就是讲现行事、哦、然后如果是根本因的话呢，那他认为他就是一种种子的一个概念，能生、哦、能生可以吗、哦、能生。好，那导师说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见解并不正确、哦、大众部没有这样的一个意思，那释迦也是从现行的细心而说，所以这一种根本事都是从现行事来讲，依义生事，懂意思吗？就 就是都是现行的这一个角度来说，没有约种子的角度来说，哦，比如说这个世亲的三十唯识论说的，哦，唯识三十论或是三十唯识论同样一部论了，哦，可以吗？哦，世亲造了这一个偈，这个唯识三十论或三十颂他就只有寄送而已，哦，他造完之后就没有写长行。一般造论会写送完会再写长行，就像俱舍论有没有造送然后长行解释，哦，这唯识三十论送造完就没有世亲自己的解释，所以有十大论师为他做主，很难懂，哦，寄送的东西，嗯，大家众说纷纭。好，那在唯识三十论这世亲的著作，一指根本是五事随缘现，这个就是一种现行式的意思嘛，对不对？哦，他说几层，几层是什么？哪里有，哦，几层有？这是导师的白话文，你们现在还有用这一种表达吗？几层，曾几何时有这样的一种意思呢？哈，几层大概是曾几何时了，就是总是跟现世了，所以导师不认为世亲的解释有总是的一个意思。好，接着导师说，升起六世的细心，就像树经树枝所依的树根一样，就是这个细心就如同树根，它其实是现行的，而不是种子，哦，那根本式的重心其实是在说明心理活动的全源，就是我们的事认识为什么会升起，就是依着这样的一种根本式，像树根一样，对不对？有前五识，第六意识这样的一种认识活动会升起。好，那这个是关于根本识的部分，我们回到讲义275页。所以这个根本识是从摄大圣论所看到的。那另外还有一个语词叫做摄事，哦，摄就是含摄或是摄藏的意思，哦，摄事。那导师这边提到呢，真谛所译的显示论说熏习力大众部中名为摄事，哦，那什么意思呢？那后面导师有解说，如诵经一样一遍一遍的读下去，第十遍就会背诵，是吗？哦，就有些人他不用特意去背，他每天读，每天读就记起来了，哦，嗯，好，那他说这个是什么？那是后一遍能摄得前一遍的观，就是把前面所熏习所累积的这个经验能够把它收集在一起，让它不会遗失，对不对？哦，可以吗？哦，所以就是摄就是让保存啊，哦，这有点有保存这样的一个意义在里面，哦，摄。好，那导师接着说，摄事名为事，虽然有这样的名称带有事，但其实并不是心，它是心不相应行法，哦，心不相应行。好，应该是摄藏在事中的一种力量，哦，就是摄藏我们所经验到的这一些经验，经历到这一些经验在事中的一种力量，哦，所以名为它又不离这一个心，所以有不离事，所以有事的名称，哦， 那这个色就是色常的意思。色常什么？色常我们所经历过的这些种种的经验，可以吗？所以是把经验色常在事中的一种力量。这个色常后面应该要有一个受词了，可以吗？这受词可以理解为就是我们跟对境所经历过的这些种种。好，那阿毗达摩大圣经说什么呢？由色常诸法一切种子是，老师说不也有类似的意义吗？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看一下这个脚注了，这阿毗达摩大圣经其实并没有翻译过来，那导师怎么知道有阿毗达摩大圣经说什么呢？因为在四大圣论里面有说阿毗达摩大圣经说，说就是说的这句话，所以老师知道阿毗达摩大圣经有这样的一个教学，那这个内容是在四大圣论里面看到的。我们看一下脚注153，脚注153这边也给大家看投影幕，脚注153在275页，这个是出自唯识学探源166页的，老师这边说到呢，大众部建立根本是，然后这色事的变异自用是否属于本事，虽还不得而知，但这与大圣的色常种子的这种事呢，色常种子是不论在名称上含义上都非常接近，有一个色嘛，对不对？那色就是色常。好，那有人说大众有种子而没有熏习，也可以此设施去证明他的误解。熏习是什么？他不是说诵经诵了第十遍就记起来，那个就是一种熏习的概念，是吗？懂意思了。好，所以这个他用诵经做譬喻说明设施的功用。我们诵经之所以能达到通力，不单是属于第一遍或是第十遍的功能，一一分析起来哪一遍也不能使我们通力，但也没有离却哪一遍。一遍两遍不是独立的，不是诵了一遍这一遍就跟着消失，诵第二遍时它还设着第一遍的利用，这样到第十遍就设得前九遍的利用，才能够达到通力。这厚厚的含设前前就含有过去利用转化来现在，使现在的利用更为强有力的这样的一个意义，这就是熏习说的一种，可以了，这其实就是一种熏习。就一次一次它就会越来越通力嘛，对不对？你东西越熏味道就越重嘛，对不对？好，那再来这边这个就不是脚注里面有的啦，那这个是补充的啦。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个色常什么概念呢？色常，我们这边引用《色大圣论讲记》，因为导师也引用到，提到《色大圣论》引了《阿毗达摩大圣经》的内容嘛，好，那我们就来从这边来理解。他说，这种子是一个概念呢，不是这种。是这种子是 有很大的功用，能够摄藏诸法，就是保摄藏就是一种保存的一个概念了。摄藏的意义做依住，也就是依止与住处，一切法依这常事生起，依然后依这常事而存在，就是保存着，好，所以名为摄藏。一切种子事能做诸法的摄藏，能够摄藏诸法，然后给一切法做依处，让它能够升起，对不对？还有能够让它能够保存，懂意思吗？这摄藏有让这个事升起，然后让这些经验能够保存，这样的意义在里面。好，那以上就是关于这个摄藏的一个概念的啦。好，我们回到讲义。好，我们看到最后了，就是导师说在275最后一行，大众部的心事论及分别说者的穷生死运还有有分事。穷生死运大家可以注记，就是画地部的主张。有分事是同业部，也就是现在的南传佛教的清净道论，他就有提出这样的一个教学，有分事。他说这一些部派所提到的这一些细心啊，心为细的一个层面，不一定是为了说明为是二七六业，但大圣者的第八世正是由此引发而成立。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圣的为是成立这一个第八阿赖耶识，他有一个重要的主张，就是一切都是事的显现。我们现在看到这一些啊，都是事的显现，没有外境。听得懂吗？不是没有离开心以外存在的这一种我们的认识啦，我们先讲保守，就是我们所认识的一切都是心的显现。听懂了，我们没有，就是这个我们所认识的这一种所谓的境呢，并非心外实有。听懂了齁，我们所认识的桌子椅子这一些东西并非心外的一种实在的存在的东西，都是心事的显现，这些东西叫做相分，对不对？那能认识的叫做见分，那这大圣论又把一切法分成好像是11种事了，根生是一个名称，它有不同的名称，所以所有的法都是事的一种展现，懂意思了。好，那大家可能有点困惑，这个明明很硬，怎么是心所现呢？这个要入定你才能够明白这个道理，懂意思吗？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心是散乱的，所以我们认识到一切它都带着虚妄不真实，这些愚茄子它入定之后，它可以让这个法变化，你要变大就变大，变小就变小，懂意思啊？可以随他心自在的，所以他就认为这个境哪里有真实，都是心的一个显现的。所以要能够明白为事的道理，那要有这一种禅定的一个经验，你才能够明白，特别是修一种所谓的比如说地片啊，有没有可以吗？这一种片处啊，这一类的，你就能够 很强烈感受到他们所说的这个道理。好，那所以这一些细心呢，各部派讲的，它主要都是要说明生命延续的一个载体啊。它不一定是要说明唯识，但是呢，唯识第八阿赖耶识，它也扮演这一个生命延续的一个角色啊。所以他这一些部派的这些细心的这一些主张，是第八世的这个教学的一种一个因啊，引发这一种第八阿赖耶识教学的一种因啊。好，我们第一节课到这边，刚好第二节第六章第二节也结束了。好，我们都到这边。那下一节我们就要从第六章第三节开始说起，好，我们下课休息。